产生恐惧情绪的业力，属于种子吧。他已经这个种子，他问了三个问题了。
对对，刚才老师已经回答你了，你这个恐惧这种情绪本身，它就是业力啊，它就是已经是你宿世的因果，就是已经现前了，业力现前。你不用非得往这个种子上去靠，种子它的范那个定义比那个定义范围比你理解的要宽泛。你这个本身恐惧这个情绪本身已经属于业力现前，就属于已经受果了啊，就是种子已经成熟了。
老师你好，我其实重点的问题就是想知道什么是种子，只是拿恐惧情绪作为一个例子来试图明白，就是究竟什么是种子呢？
业力通常就指的是业力。
业力就是种子。
哎，就是我们所有多生累劫所有的善恶业都有这个种子，包括恶业也包括善业啊，都有。
那讲的第八识是个仓库装种子的，我看书里面讲第八识的什么，有一种说法是物理上在心脉心络，
心包络，
心包络，
对对对，
什么意思呢？它是一个，
它是那、这个就是八十的，在我们你具体到身体的对应的哪些部位是可以对应到心那个心，老人说的那个心包络那个一个脉，就是属于气脉上的那个，就像我们我看看这怎么跟你说呢，表象吧，它一个是有个内在的定义，有一个外在的定义，这个说到心包络，说到那个气脉明点，就是属于它外在的和内在的它有个对应啊，就是对应到心包络的这个部位上的啊。
心包络是指我们物理的心，还是说中医的那个心？
物理中医的那种中医的那种理论，有点接近那个，它是属于经络上，这也是无形无相的，但是它就有那个穴，那经就像中医上的各种穴位，你是看不到摸不着的，但是它确实有这个经络。
这个我是懂的，就是它指的那个经络是指心包经上的吗？还是什么？
对，心包络，对，好像是大概位置在我们心口的那个位置上，心口、
心窝、膻中下面的位置是吗？
对对对，大概是膻中穴吧，应该是那个，我个人理解啊，大概相当于我们那个膻中穴那个位置，就是人死了，然后这个八识就从这儿出去，就是从这儿出去了。
对，我就是看到那《老人问答集》里面这句话，我就一直没明白。他那个心包络指的是我们膻中穴还是膻中穴下面的心窝？
就大概那个位置，老人倒没有说膻中穴，就是指的说的那个心包络那地方，也就是经脉的，我们中医里面的气血气脉啊，那些在藏传佛教的可能叫明点啊，
叫明点，
中医就是经络。
那就是第八识是大概是在那个位置的，然后
对对，
种子都在第八识那个空间里面存在的是吧？
对，第八识它就是像个大仓库，但是它在我们人身体上对应的部位，它大概就是在心包络那个位置。
明白了，好嘞，谢谢老师，
没关系，看你有啥还不清楚的，我们还可以继续交流。
好嘞，谢谢，
那个袁老师。有个问题，目前打坐时间一小时，可以慢慢修心中心法吗？我建议这个师兄可以上麦跟袁老师聊。我看他叫啥名啊？李健。
心中心啊，你如果想修心中心的话，首先要灌顶，然后熟悉手印和咒语。如果就要决定要修了，那上座就是要做足两个小时，不能少于两个小时，不可以试着来，我今天打一个小时，我明天打一个半小时，我后天增加到了两个小时，是不可以这样试着修的，上座就是两个小时啊，这个是没有商量的。如果你担心 就是说一下子做不到2个小时，你就别硬盘你那个腿，我们可以坐到矮凳上，两脚交叉着地，基本上都是2个小时都能够坐下来的，这个不用担心坐不下来，但是就是不可以这样试验着去修啊，修就是不少于2个小时，要么就不修。
这个李健师兄，你在吗？袁老师已经回复你了。
好的，谢谢袁老师，我明白了，太好了，给
啊，
了我
不
一
客气，
很大的信心，感恩您啊！
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
好的，我问题
你灌顶了吗？现在灌顶了吗？
没有，我想接下来想去灌顶，
别难
对，
为腿，2个小时没问题的啊。
那太好了，给我太
秘
大的
法的
信
重点在手印和咒语，不在腿上，所以
心。
没必要跟腿较劲儿。你就坐个小矮凳上，大概20公分、20-30公分左右，然后两腿交叉着地就可以。
那样的话是真的很轻
对，
松
所
了。
以2个小时没问题。但是就是不能试着修。你说先坐1个小时试试看是不行的。
这样啊，那我太好了，我明白了，谢谢您
你不客气，好嘞。
哎，老师，那我还是今年那个刚才那个问题，还是想继续问一下，
你
就
说，
讲的第70、第80、第60那个问答录里边，那第70讲的是叫做通道。通路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老人打个有个比方很贴切，他说就像工厂里的收发室或者像门卫室一样，外边的进来的东西要通过它传到里面去，它就是起到这个传送时，它也叫传送时，这样理解吗？
传送的是外面的第60的东西吗？还是
前60，
前60？
对，前60的全部要通过第70传放到储存到第80里边，是这么个过程。
它是储存到第80里边，那就相当于变成种子了吗？
对，所有的你做过的所有正小大到须弥山，小到针头孝脑线脑这些事儿，全部进到第80。它是不分别的，它你前60造的业，所有的一切全部由第70传送到第80，然后在第80里储存，遇到缘，它这些种子就翻成熟了，就翻出来了。不遇缘，它就还一直在80里边。
哦，那就是种子里边，然后跟着有一种妄念的关系，就是什么粗细、微细、微细留住，那就是跟这个种子的这个动态相关，是吗？
不这样联系。我们说粗的妄念就是比较明显的，就是你对身体的执着呀、贪嗔痴啊，这些都你能看得着、摸不看得到、摸得着的，这些都比较粗的啊，这些粗妄啊。再细妄的相，就是再往私货了，那就是属于法执了。我们用。名词儿说就是法执，对法的执着，这些就是属于微细了，就是你思想上的活动，这些就是属于比你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执着身体是我呀，比这些更微细一些，这叫细妄，然后还有微细妄，就是这些要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，最好是看看老人的，你如果想通通教理，可以看看老人的心经觉引，这些都有讲到。
我在看，但没看完，所以有些问题就是不是很懂，就是，想讲。
没关系，所有不懂的我们都可以拿在这儿讨论。然后我说不明白的，我们还有齐老师呢，没
就
关
是
系。
刚才说那是妄的那四种流那个粗细妄念那些跟种子是不相关的，是吧？
你不能说它不相关。但是没必要去对应，跟种子去对应，你就说妄念多好呀。他还容易理解，所有的这些妄念，他都没离开种子呀，他因为他也都是业力的一种呈现。
对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就是我认为那些妄念都来源于种子的翻腾嘛。
我们所有的造作全部从80出来的全部从80出来的，
那
所
就
以你
是
说
70的通道是双向的，既有进来存储的，也有出来表现的，是不是？
不，他是直接在第60里。展现就是反应，就前面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反映出来。你看，我们前面不说， 六根对六尘，然后产生六识嘛。
嗯
嗯，就是这么出来的。你的前都是基本上前六识的造作啊，第七识它是不动的，它是恒审思量。
就是、
第八识也不动，只有前六识特别活跃。嗯。
我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？刚才您讲说，前六识的液通过第七识的通道来到第八识里面去储存，然后种子翻腾之后，它会有些表象，通过第七识又传到外面第前六识的表现，是这样吗？
不，它没有一个回传的过程，它都你感受到的其实都是前边六识的前边六识的这个造作。
嗯
嗯，六根对六尘，升起六识，所有的造作都是在前六识这个完成的啊，只是第八识是个储存，给储存起来的。
那第八识里面的种子的翻腾指的是什么呢？
那就是业力现前了呀，种子成熟了，遇外面遇到缘了，你眼耳鼻舌通过这六根，然后对六尘这个外境，它有这个缘。就是我们说的因缘果啊，前面有这个种子就相当于有这个因，然后遇到境界了，然后形成善果或者是恶果。对，嗯，
哦，
嗯，
圆了。好嘞，谢谢老师。
啊，没事没事，看看你还有哪里不行。我看我们这个师兄给你贴了一段《楞伽新探玄》里边对八识的解释。嗯，
好，我再看一看，学习一下。确实单看概念有时理解不清，然后可能要多看一些相关的解释才能够明白。
对对对，嗯，
好，谢谢你老师。
金岩师兄是那个研究种子呢是吧？研究种子这个理论。
我不是研究，我是看元音老人的书里面讲，然后我自己有些体悟，但是不大明白怎么相应。
种子体悟，您修心中心法了吗？
没有，我只是在学习看书。
哦，那个聊天区的那个张海霞师兄他说，所以不能看黄报的电影书籍，否则都存到种子里去了。
黄
就很麻烦。
电影书籍，
你要有这个缘，有这个缘，它种子才现形；没有这个缘，种子不会现形的。
明白了，
当然看这些是不好的，嗯。
哦，明白了，嗯，好。哦，您以为我拿恐惧的那个举例子哈，其实没有，
不是，嗯，是对话框里有师兄，
是有师兄
说的。
哦，明白，我没有看那些东西，不大好那个。好，谢谢您，嗯，
没事。
张师兄也可以上麦跟老师交流，跟袁老师交流一下这个，刚才讲的种子的问题。
老师好，我问一下，那像是假如我在打坐的时候，那种子翻腾，它遇到什么缘了呀？
那它没缘，你种子再翻腾，你并没有把它去变成具体的实施它呀，那就还没有什么，不会有什么果的，那都是你的思想在那翻腾。你要有缘，就把它变成事实了，这个才叫果报现前呢。你没把它变成事实，它就不会结果的。
不会结果，但是他就是在那个他翻腾完了他就完事儿了吧。
啊，有些会他只是比如我随着你我们用功的时间长，然后他这些会越翻越轻的啊，他不会越来越重。再一个，我们重点，我们为啥修心中心，为啥打坐，是要转识成智啊。你不要把他这个这些念头，尤其是这些不好的念头，把它当成洪水猛兽。这不也是你真心的这种一种体现吗？是我们在那分别好了坏了，其实不都是假象吗？都是那个影子啊！别把这些当真啊！
啊，没当真。现在打坐正好今天是301吧。他现在会出现什么状态呢？就是呼吸没了，但是我的意识是很清楚的，就这思想活动还是很活跃的。
别管这些，别管这些，也别管你的呼吸有没有，也别管你这个思想活跃不活跃，你坐上就还是只管持咒，别管那么、别那么多事儿啊。
哎，那好了，
不理他就没有，你越理这越多。
嗯，那好了，
不理他不就等于没有吗？你非要理他干啥？
那好了，谢谢老师。
没事没事。
安徽张平他问，今天早晨的时候我是出声念一遍咒语，然后默念一到三遍，然后再出声念一遍咒语，然后再默念一到三遍，这样循环着行不行？
这个张平师兄是修的心中心吗？是心中心还是六字明啊？
张平师兄啊，您直接上麦呗。你啊，他说
是
的。
是的。出声念一遍咒语，然后默念一到三遍，然后再出声，然后你这样循环着，你这个速度是不是每分钟十到十二遍？你这样一遍出声，三遍默念，你这样耽误的会不会分神啊？你这个速度够不够？
他这样能操作太厉害了，我觉得都很难操
作。对呀、我们是要每分钟十到十二遍的，你光顾着一遍出声，然后三遍默念，你就干脆去照顾这个去了，你那个速度能够吗？刚才我像我跟刚才这个上面那个师兄说的，你事儿越好越事儿越少越好，越简单越好，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啊，耽误正事儿，耽误你持咒啊，耽误你只管咒语啊。你看看你这个速度每分钟十到十二遍。这个要达到才行，其他你至于你怎么念，那还在七次，我们都再三说了是心念耳闻呀。咱按祖师，咱老老实实的把祖师的教导落实的下来好不好？别按自己的那一套，咱自己这一套要能行的话，咱们都做祖师了，咱还在这儿费劲巴拉的。
师兄，你上麦跟老师说呗，你为啥要就是弄一个这样的，要出声念一遍，然后默念一到三遍，是有哪个老师这样说吗？还是您自己想的呀？
就觉得这太费劲儿了，弄本来很简单个事儿，你就每分钟十到十二遍的心念耳闻，多省事儿，多简单。
张师兄没说话，他没，
但他后边说了，好的，老师。我们就修行修法的时候千万别自己加戏啊，就按老老实实就按祖师的说的去做就好了，千万别自己再加戏了。
哦，他有原因，他那个后面发了，我念一下啊，袁老师，因为我现在还做不到心念耳闻，然后呢一直出声念，口干舌燥又感觉比较累，就是心念耳闻就感觉又容易走神儿，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，不知道这样行不行。他是
心念耳闻是不累的，师兄，如果你觉得累你肯定是方法错了，我觉得你的这种方法更累。心念耳闻重在听闻，听闻啊，听这个咒语是从外面听进来的，不是你从自己这身体里把念出去的，是重在听闻啊，就像你听别人说话一样，你怎么会累呢？如果累的话，肯定是自己的造作了，方法有待调整啊。你也别，他心念耳闻并不是要一个什么要做到的事情，他就像你跟别人聊天一样，你是听到他说到什么，你当时你并没有注意，你是出声听，是耳朵听啊，还是身体哪个部位听，但是他人家说话，我说就像现在这样，我说话你也听得清清楚楚，你会觉得累吗？你只有作意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在拿捏的时候，那种时候人才会累。你那个李景欣啊，你也别操心是哪个心念了，你是听闻，听闻。我们简单说就是心念心听，别操心是哪个心在念，哪个心在听了。你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说话，我说话你也听得清清楚楚，你说话我也听得清清楚楚。老人不也举个例子吗？曾经有个师兄也问老人啊，什么叫心念耳闻？老人说你把那个咒语念一遍。老人念了一下，然后他老人就是问他，你有没有听到？说听到了，这就是心念耳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对，这个我们师兄贴过来老人这个开示了，你看老说的多简单呀。 那老人就是也是让他念了一句咒，老人问你自己听到了吗，他回答说听到了，老人说这就是心念耳闻。心念耳闻，不，我们心中心不管是心念耳闻还是结印还是坐姿，都应该是轻松自然的啊。如果你觉得累，肯定是你这造作了作意了，这就觉得累。尤其是这个心念耳闻，很多师兄就是太在意这个咒语从哪儿念呀，是舌头又怎么放，嘴唇又怎么动，你都太在意这些不必要的附加条件了，所以就觉得累。你就像我们听别人说话和听歌是看电视啥的，你也没想到你是心看的，耳朵听的，眼睛哪用哪根神经看的，你根本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，不就是直接看直接听了吗？心念耳闻也是这样啊。这个安畅师兄啊，没要你听话照做，你要听祖师的，看祖师怎么说的，祖师怎么教导，怎么是开示的，我们就照着祖师的说的去做就行了。有的时候你这过于的听话照做，会不会容易耽误自己啊，耽误自己修行。要听非要听，你就去听祖师的，看祖师怎么说，看看齐老师怎么说。我看最开始有个师兄，就是你转过来有个问那个什么老人说那个十六定金法呀，其实那个十六定金法是藏密的说法，我们就是在老人的开示里并没有看到这种什么十六定金法。为啥他说这个十六定金呢？有的还有说的是十三定金，就是说这个法的可贵啊，难得，他要用供养这个金子，给上师供养金子，供养多少多少牛，然后才能传你这个法啊。他是只是说这个法的可贵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叫十六定金啊，没有这个说法。再一个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把老人的开示啊断章取义，然后就是左沾一块右沾一块，又把老人的法又跟藏密的联系到一块，说没必要，老人传的法我们现在就是公开的，大家都能查得到的啊。就这些人有些小号啊或者自媒体啊，他就为了博流量弄得玄玄乎乎的，没有那么玄。再一个，大家我们心中心的精华是在这个六运一咒啊，在明心见性啊，大家你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只要肯修这个六运一咒，肯修这个心中心，你这些问题它都是连带的，都可以解决的啊，没有必要去专门弄一个法去怎么样。
所以确实现在有一些那个视频号啊，有一些那个自媒体的，还真是不知道谁做的。
有些人他就是敢说，完了有些人他就是敢信，就是这种情况现在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大家要多看祖师的开示啊？你就是你很容易就不看祖师的开示，没有自己的定盘心，你很容易就被忽悠走了。人家一说个什么启用的，一个说个什么妙法大法，你就跟着去了。把这明心见性，把这根本的解决自己根本烦恼这个事儿给忘了，就舍本逐末了啊。
对，就是自媒体里有很多假的冒充心中心法，所以我们就是在强调我们就是给大家推广宣传我们做的公众号，我们做的那个网站还是要有依据。现在确实
直接看组织的开示多直接多好，不要看那些添油加醋的东西，你根本烦恼不解决，你这些弄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啊？烦恼来了不还是一样迷雾吗？所以还是要把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，其他的那些就随就是势如破竹，其他的随时就能你有办法解决了啊，也知道怎么解决。不然你根本的没注意没解决，你光注意那些枝叶上的细枝末节，不行啊，你的分子深到烦恼来的到生死关头的时候完全做不了主，那些法修那么多有啥用，浪费时间浪费精力。
那其实袁老师老人传的这个64个启用法也并不是说老人是就说要传这个64个法，而是都是学人问的吧？
对，
别人也有这个需求，所以
对
才给。
老人也是慈悲心切，就方便大家。他有的人，他可能安安他的心，他才好容易修心中心。他老人就没办法，就传了这些方便法。结果现在好多人来到心中心，就奔着这些方便法去了。你这不是得不偿失了吗？舍本逐末了吗？
老师好，我替我师兄问一个问题吧。老师这么情况，因为我们原先不是修念佛法门的嘛，这样的话我那个有几个师兄他已经打完签座了，但是他有的人呢他就是选择继续念佛了，有的人呢他然后他就选择念那个一字心咒，这样的话他们就有
什么心咒？我没听清。
阿弥陀佛的一字心咒
啊，
就是、
一字心咒，
就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咒、
啊、
有的人是选择这个，这样他们就是有个那个，当时有一阵沟通了一下，就是有的人就是说这个念佛还是比较好的，一定要念佛。这样的话，有，但是他们互相也彼此就是各持己见吧，就是他要坚定的，他要念一字心咒，他们就我就想问一下，如果这种情况下，但是给他弄的他也不知道有点怎么办了，现在他就是挺纠结的。
他纠结的点在哪儿呢？
纠结的点就是他想念，就是在，因为他也是打坐在念一字心咒嘛。但是他有的人呢，就告他，就是有的师兄告他说，你就应该念佛，在这佛号是最直接的，所以他就拿不定主意，我是念佛呢，还是念一字心咒呢？
你这个都可以呀、啊，都可以。
啊，都可以，就是他念佛也可以，
那个、
但是。
对，一字心就念的那个嗡阿弥陀佛是吗？
啊，对对，他是因为咋的？因为念一字心咒的力量比较大嘛，他不是一遍顶于那个，不是七遍等于一千声那个阿弥陀佛的。
这小算盘打的乒乓响呀，嗯，然后呢？
这样的话他就觉得，反正他年纪也挺大了，这样我每天我就打两个小时，这个这样的我的佛号念的就像很多声嘛。
可以，他自己对哪个有信心他就念哪个，那不用参考别人的，看他自己，他念哪个能安他的心他就念哪个都好啊。
啊，他这样的话他在念这个的时候他还用那个就像是那个数息的那种，像是跟着呼吸走嘛，就像他念阿弥陀佛的话他会阿弥然后呼一口陀佛他吐一口，他还用
没有
没有
这个说法，没有这个说，我觉得他念哪个都好，他不好的是在哪儿呢？他在一个念在这个算账算这个念一句顶几句，这个思维不好，这种习惯不好，这个分别计较，那就是在他不是在修行，那在做交易呀、
啊。因为是的。那好，那我
这哪是在修行了呀？在跟那佛菩萨讨价还价，在跟自己，在跟其他师兄做比较，这个不好。
啊，那行，那我转告他一下，好了，谢谢老师。
没事没事。法没有不好的，你和哪个相应就修哪个，但是我们这种分别计较比量不好。这都是我们轮回的根呢、啊、都是轮回的这个根子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